是好，各位师兄好啊！今天又是周四啊，我们喝茶的时间啊，应该还是临近下面的啊。郭老师，那咱就直接开始吧。喂，郭老师在吗？我刚才那个麦有
麦有
声音
听
出来，
喂喂，
出来吧。
在听到了，上一次说到了，守山行愿禅师，我们接着往下来。他这个微信直播需要管理，不需要不知道。上一次说到了守山行愿，守山行愿已经说到了它的缘际了，已经说完了，该说一个源头了。大家有修行问题还是可以问啊，主要就是修行问题，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继续学习。上次说到这儿了，我记得是。看下一个。守山行愿啊，他在跟随风穴验招的时候啊，旁边不是有一个就是源头嘛？那个源头就是这个广慧真禅师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广慧真禅师他怎么样。汝州广慧真禅师常在风穴做源头啊，我用我的这个微信上，有的人看不见。汝州广慧真禅师常在风穴做源头，穴问曰：会昌沙太时，护法善神向什么处去？师曰：常在环馈中，要且无人识。穴曰：汝彻也失礼拜出世。把下面的那个也。开堂日，僧问如何是广慧净，广慧真禅师吗？如何是广慧净？师曰：小寺前，资庆后。问如何是和尚家风？先爬橛子。就这么多，就这么多。他的东西不多，他没什么说的，他没什么说的。当初的时候，风穴验招问：哎，这个东西怎么说呀？他说：你看那两个鸟在树上叫呢。风穴验招说：你怎么不去研究研究叫啊？他不是研究叫型的，他不是研究叫型的，但是他也很彻呀。就是这个。他当时的时候在风穴那儿做源头，源头应该就是说的是就是种菜的吧，负责种菜啊，种庄稼的那个。那个农园，田园应该是说的是田地啊，应该是田园。那个田园做田园的头啊，他就是曾经在风穴那里的做田园的头，然后风穴就问了，说这个会昌沙太时，这个护法善神向什么出去？会昌沙太就是说这个会昌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应该是这个就是皇帝啊，他就是不喜欢，觉得僧人你都是在这儿白吃饭受供养，社会这样怎么能行啊？他就遣散，这对佛教来说的属于是一难，就遣散了。你们这些人不应该做僧人，大部分人都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被淘汰了，去还俗了，逼着必须要去还俗，或者成为道士，不能成为僧人，留下来的很少啊。所以说，那就是说佛法既然这样的话，会昌沙太的时候，那没有护法神呐、啊，他就看着佛法眼睁睁的这个遭殃吗？他看着佛法眼睁睁的遭殃吗？ 会昌杀太的时候护法善神向什么出去啊？就眼睁睁的看着他遭殃啊。风月源头说的是，哎呀，他就是会昌杀太了以后，那些人不就是在那个哪儿吗？不就是还俗了吗？不就是还俗了？不就是成俗人了吗？常在还愧中，就是常在那个闹市里啊，在那个闹市里啊，护法善神像什么地方去？护法善神他一直在那个闹市里呢，就是没有人知道。嗯，就是你看着是会昌沙太了，僧人都走了，去了这个田间地头了，去了市场了，去了什么？就是说的是那个俗人待的地方了，你都不知道那护法神一直在这个俗人待的这地儿呢，就是没人识啊，没人识啊。你以为是有个僧人那个时候才是就是佛法圣吗？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话，他就是要是这么就是说的是，如果是按照沙太一般觉得很糟糕，那佛法完了。佛法实际上的话，那从这个慧真禅师的这个禅师的角度就是啥呀，就是哎呀，那佛法更深入的走到了人民群众中间，走向了田间地头里，那是好事啊，不是坏事。你以为你在你这是会昌沙太，在我这儿太好了啊，这个就是跟劳苦人民都结合到一块儿了，这好了啊，这是好事儿。不一定，这就是解释，这是解释，这个解释呵呵，这就是一个解释，这是歪解释啊，这是歪解释，这纯粹是歪解释。他出事了以后呢，他就是上堂要人家要开示，人家说广慧的境没有定解，没有定解就还是有一个解吗？只是没有定解是吗？他上堂说法的时候，人家问如何是广慧的境界啊？小四前资信后。这个资信是说人还是说地儿啊？不知道，也可以理解成是人名，也可以理解成地名。和尚家风是什么呀？这个那个先爬橛子，铁锹啊，把力啊，什么镢头啊，哎呀，铁锹把力啊，镢，我就会这个，没别的。就船子也这么说，船子说我就是一渡船的，除了蓑衣什么都没得穿。我就是一蓑衣，就是那个渡船的人要是下雨啊什么的，他得穿一个雨衣啊，我就有那个渡船那个下雨的那个雨衣，那个蓑衣，除了那个之外啥也没得穿。割爬厨子版本不一样，你就多看几个版本。第一个是五灯会员彭小林，我不是说了让你改版本吗？我应该给了你另外的版本了啊，那你下载好几个你自己找呗。源头就没了。潭州林泉和尚，潭州林泉和尚，僧问如何是和尚活计，师曰一物也无，曰未审日用何物，师便喝僧礼拜，师便打。和尚就是说您这儿都有什么招数啊，您这儿都有什么招数啊，都有啥招数啊什么的，我这啥都没有，啥都没有。那你就是说你就是你平时怎么启用啊，你平时日就是日用何物，为神日用何物，那你就这么说吧，吃饭的是谁，穿衣的是谁，师就贺，师贺僧礼拜啊，你看看这个招招灵灵的，你看看师在给我们提醒这个招招灵灵啊，是吗是吗？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打你，打掉这个招招灵灵，心里这个招招灵灵这个东西啊是不可以留一个招招灵灵的，你留了一个他就不灵了，不可留的，留个他就不是灵芝了，就这么说吧。粒粒孤名啊那一类的，粒粒孤名，那个灵气禅师说分明是你眼前那个粒粒孤名，你那粒粒孤名那个东西啊，你不能说他没有，但是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没有你认的余地，你如果一认他，他就不是孤名了呀，他就加了一个你的认了，他就不孤了呀。你加了一个认，他就不是了了灵芝了呀，你就有个东西可认，他还灵什么？为什么叫他灵芝呢？为什么不说你的思想是灵呢？为什么说他是灵芝啊？ 就是说他不在任上，你别总想任个东西到哪儿就是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就是，这一切都是，就拿着这个说起来没完没了，可别这样的话，那个大好的灵芝就被你这个是所迷昧了。虽然这个是就是说的是金子，但是金就是还是那句话，金屑虽贵入眼成疑，桃花一见不再见，你见了什么呀？我看看彭小林，你见了什么呀？他见了什么呀？不说你了，那个桃花一见不再见，他见了一个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，彭小林？啊，你在听老师讲课，我现在没有讲课，你就说你一见见了个什么？元音老人说过，就是说的是，这个自从见了桃花以后，再也不移了。然后原因那个有一个禅师就说了，敢保这个僧人未撤在，你记得这一段不？对，他有这一个再见呐，他早晚会移的，他只要见过这一个，他只要有这一见，桃花一见不再见，他只要有这个一见在，他早晚会移的。所以桃花一见不再见，这个地方上不要献花为好。30年来寻见客，几回落叶又抽枝，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到如今更不移。有个僧人举寺把这个诗啊举给玄沙了，玄沙说，他说的理说的特别好，但是这老兄啊没有撤。师兄好，他玄沙问地藏，我这么道汝做么生会？沙藏云，不是归身即走杀天下人。玄沙说，哎，我这么说你怎么认为的？我这么说你怎么认为的？地藏归身说了，哎呀，这也幸亏是归身啊，要不然的话你这一句话就把天下人都杀了。转杀天下人，不是归身即转杀天下人。哎呀，他的这个版本错误比较多，可能是这个老人有讲的。首山行念禅师下面的法寺，汾阳善昭禅师，汾州太子院善昭禅师，太原于氏子，太原人，剃发受具账册游方所至少留，随机扣发参立参善知识71元。哎呦我的天呀，参了71个人，一个人要是用半年，那一个人用3个月，一个人要是用2个月，6个人那也得10年，那不行，一个人2个月看样子是不行，这71元这也够那个。接着往下看啊，参立参知是71元，后到首山问百丈卷席一指如何，山曰龙袖拂开全体现，曰诗意如何，山曰向王行处绝胡宗，诗于言下大悟，拜起而曰万古必谈空界月，再三捞结始应知。有问者曰将见何道理，便而自肯。诗曰正是我放生命处，后由恒香及香碾间，每以郡守以明刹立志，前后八顷坚卧不达，自守山末西河道俗浅僧气聪迎请住持，师闭关高枕聪排达而入，让之曰佛法大事进退小节，风穴俱应称，忧宗旨坠灭，幸而有先师，先师以气势如有力贺丹，如来大法者今何时而欲安眠哉？师觉起握聪手曰非公不闻此语去 半去半言五行矣，去半言五行矣，它稍微有点不太通顺，但是大概的意思应该是能知道，就是他答应了的意思，就是他答应了的意思。狮子窟中无异兽，项王行处绝狐踪。这个钟师兄这儿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先翻译一下，他这个是他的姻缘啊，姻缘。就善昭禅师，他是太原人，然后呢，他那个出家以后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剃了发，也受了这个戒，然后呢，他就开始啊，就是这个到处去参学。他到一个地方啊，他留的时间不长，他就是随机参叩发。随机叩发的意思就是说的，就这么说吧，他参自己的心性，他并不是问知识，他并不是问那个知识点儿。哎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是问那个的，不是那种研究派，他随机叩发，就是说他是参心性的。然后他呢，就是参那个善知识，参了71个人。参其实一个人看样子都不是说太让他满意吧。后来到了首山，就问了这个百丈卷席意旨如何，不知道是哪个公案了、啊。不知道是哪个公案了，反正他这有一些，这个汾阳善昭禅师他也很有才，他有一些很有名的话，在临济宗就是后期的话，就是还是就是比较经典的，比较经典的。这个后到首山，他问的是百丈卷席意旨如何。百丈卷席这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公案，是哪一个公案，大家觉得像哪一个也可以贴出来。我先看那个文档上的啊，我先把整个的意思翻译过来，一会儿再看啊。百丈卷席意旨如何，然后首山就说了，就是龙袖拂开全体现，龙袖拂开，那个广袖子一拂，把它那个把这个拂的把这个一拂给它拂开了之后，什么都体现了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项王行处绝狐迹，项王行处绝狐踪。这个佛法里面经常说龙象啊，相象渡河呀、啊，就是大乘人在这儿，这个地方是容不得大乘人，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去怀疑的。是亦如何？项王行处绝狐踪，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怀疑，容不得你怀疑的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悟了，起来就说了，哎呀。他说话的这个道道啊真多，万古碧潭空借月啊，原来啊这个水啊，这个水一直都是这个水，那个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就是类似这样的，就是这么，它都是空的呀，它都是空的，你在捞捞什么捞啊？哎呀，我就在这捞捞捞捞捞，我多余一捞，多余一捞，这水一直是这个水，那个月一直是那个月。那个就是水跟月，我理解，当然你可以仔细的去分析这个诗的意思。就是说，哎呀，你捞啥捞啊？再捞啥呀？还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见到什么了？你就这样就满足了，就不再去怎么样了，不再去琢磨了，就不再去捞了。你见什么了？你就不再去捞了。你见什么了？哎，正是我放生命处，这个地方正是我就是这个，就是我身家性命都放在这儿的地方。这句话也没答清楚。得看他后面他怎么样，后来他就游这个湖南啊、湖北啊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呢，他就到处去参游，然后各地方的那个郡守啊，就是那些官员啊，都用这个呀，我这个地方有名刹，想邀请他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衡山那个地方的名刹就很多啊，对吧？他都不去，请了他8次，他就一直就是待着，死活待着不去。后来呢，就是首山啊，他不是跟首山吗？首山行念圆寂了，然后西河就是山西那边的了，西河那边的僧啊、俗啊那边的都就是都需要，都呼声很高，然后就要一个僧人就去请他，然后这个他呢就闭关不见，这个僧人呢就。排答而入，就是说不管是怎么，反正就是强行就进去了，就是这个 强行进去了，然后就请他呀，就说的是这个佛法大事啊，你咱们就不要再管这些小节了，谁请谁啊，谁去谁啊，或者是你就是别觉得我这个什么，别觉得我就在这儿就是粗鲁啊什么的，就是不要想这些了，现在佛法是大。就是那个风穴燕昭啊，他就害怕这个临济这一宗啊到他那里就断，对吧？所以说呢他就非常的担忧，非常的担忧。幸亏呢是有我们那个师傅，是有我们的师傅，就是守山行念禅师。现在守山行念禅师已经走了呀，守山行念禅师已经走了呀，你明明是有能力去合丹的，为什么现在就还要睡觉呢？还要睡觉呢，他一下子就起来了，握住他的手了，哎，就是说的是这你还知道这个话，好吧好吧，收拾收拾行李咱们走。随机扣发，老师讲讲参心性和参知识的区别。参知识啊，参知识就是这样的，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经，学这个学佛经，学祖师的开示，他完全排除掉自己，完全排除掉这个实际的修行，他在那地方算计研究研究，那就是参知识。我们现在也有大把的人，你就说我们群里面吧，我们群那个就说那个华南群吧，那里面的那个师兄他那个参那个元音老人的楞严要解的时候，他参的可认真可认真的了，他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实修相联系，他看元音老人的楞严要解，他也是他都就是从来没有和自己的修行联系，到自己修行上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就是说他不会把这个跟实修联系，他把那个他看佛经的时候就是看佛经，到他实修的时候他该怎么着相就怎么着相，他没有把佛经的道理跟自己的实修相联系，就这一类的，这就叫做就是参知识那一类的。参心性这个地方上可都离不开自己了，别说跟实修要相联系了，你实修以外你不实修的时候他也得联系上才行，要不然怎么说饥来吃饭困来眠呢？你这个学佛法呀，不参心性，你就终不能够亲证，你就不可能转身，你就永远只是一个学者，或者你只是一个好先生，中庸分子，你还是得自己转身，自己转身这个地方上，你以后烦恼疑惑才好办，不是谁教你怎么做，人家教你了一万遍情况，还有一万零一个情况，你到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自己转身你就活泼了，你自己不转身就是说的是随众倒，随着这边的众倒，随着那边的众倒，你没有用。你或者说吧，参心性你可以狭隘一点，就说是参自性，可以狭隘一点参自性。实修亲证还有一个行起谢绝，你看你天天瞎想的那些，你都提醒自己断啊，你就对自己狠一点，像个死人一样，你别弄那些瞎想的那些心灵鸡汤，心灵鸡汤没有用，心灵鸡汤不仅不能够就是说让你那个明心见性，它不仅不能够让你明心见性，它对你的就是对你平时生活中办事它也不就是说的耽误事儿。没听说过参心性的说法，参自性就这么说吧，没听说过那就不算了吧，那就别再没听说过就算了，那就别再考虑他了。光看理不起行，对，他看的那个理可那个，就是可是一样的，一事一事的，从来没有跟自己联系过。怎么参心性？你心在哪儿，性在哪儿，我们就是明心见性，这就是参心性。你心在哪儿啊，性在哪儿啊？喂，这就是在学知识。心在作用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天天欺压你，让你加班，说你不对，劫你的钱，抢你的财，这都是心在作用啊。你已经修了心中心的大半截了，别弄那些没有用的，像心在作用这一类都属于没有用的。你就是你死了那也是心在作用的，心在作用用你说啊， 应该是马祖上堂，百丈卷帘，马祖下堂。别人说他打妄想，就忘了参星星，贴经文，骂人，一套套，不明白这个。彭小林说啥呢？指东画西，那就最好别学新中心，那就最好别学新中心，去直接学那个呗，不用打坐啊。把那个百丈卷帘的那个公案再贴一下吧，是不是卷上去的太多了？次日马祖升堂仲裁集，师卷出卷雀席，祖便下座，师随至方丈，祖曰：“我师来未曾说话，汝为什么变卷雀席？”师曰：“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疼。”祖曰：“汝昨日向什么处留心？”师曰：“鼻头今日又不疼，又不疼了。”祖曰：“汝深明昨日事。”师坐礼而退啊，就是这个百丈的，百丈的这个前面的，前面的就是那个问他的鸟呢，燕子呢，就哪儿去了？他说去哪儿了？飞了。嗯，然后他就拧他的鼻子嘛，拧他鼻子，把他拧的一拧他鼻子就飞啥飞呀、啊？马祖气的拧他的鼻子，一拧他鼻子拧的疼啊，拧的疼了呀！他突然觉得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他就在那哭哭哭哭哭，哭完了又笑啊、嗯，哭完了又笑，都可以贴，都可以贴，应该都贴。哭完了又笑，我记得有一个僧人还说呢，说哎呀，就说的是马祖是怎么了？野鸭子，直接说吧。这个马祖啊，跟那个百丈在一块的时候，看到野鸭子飞，马祖就说是什么？百丈说野鸭子。马祖说去往哪儿去了？往哪儿去了？往哪儿去了？然后马祖说飞过去了。他问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然后百丈说野鸭子。马祖说你跑哪儿了？你跑哪儿了？而且野鸭子飞过去了。这个百丈可实诚啊，实诚的不行啊。然后马祖啊气的呀，马祖就扭他的鼻子，哎呀扭的鼻子扭的疼的呀，哎呦疼的。然后马祖你不是飞过去了吗？哎呀，百丈禅师在檐下游，他哪是檐下游，他明明是捏下游行，捏下游行。被百丈被马祖捏的回答的好像也没毛病。你要是回答的没毛病，你过来学佛干什么呀？你以为学佛就等同于吃茶去吗？就是要这样实证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李静，我不说了不说了，你该去喜悦之邦去吧啊，去吧，该去喜悦之邦的去，该去什么什么训练营的去，那些爱答题的去训练营，那些那个啥的去喜悦之邦。再说一下这一段啊。马祖见到野鸭子，马祖说是什么？是野鸭子啊？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个野鸭子，哎，你就是跟往哪儿去了？你往哪儿去了？哎呀，飞过去了。哎呀，马祖就扭他的鼻子，扭他，哎呀，他疼。然后马祖，你不是飞过去了吗？哎，他在这檐下游行，哎，醒了以后他就归到了那个侍者寮，就开始在那哭啊哭啊哭啊。那同修就问他了，哎呀，你是想爸妈了？不是。你被人骂了？不是。你为什么哭啊？哎呀，我这个鼻孔啊，被这个马大师扭的呀，扭的好痛快呀！我这个鼻孔被马大师扭的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可能要再贴一下，不贴一下，扭的好痛，好痛，好痛啊！然后同事说：“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？就是这是出啥事了？哪儿卡住了？哪儿卡住了？出啥事了？你在这哭。”然后马祖就说了，你去问去那个谁呀、啊、你不是。然后百丈就说，你去问去咱马老师去嘛，你去问去马老师嘛。然后师兄就跑到马老师那儿了，哎，这个百丈他是咋了？他是出啥事了？他卡在哪儿了？出啥事了？在那屋里头哭呢哭呢。然后呢就是说的是，我问他，他还说的是这个我问他，他说的让我来问你，你会告诉我的。 然后马大师就说了，哎，这个，马祖会了，你再去问他，你自去问他啊，你马祖会了，你去问他。然后同事就归来了，说这个马老师说了，说你会了，然后呢，就是让我来问你呢，让我又来问你呢。然后马祖就笑，那个百丈就笑。然后他同修就说了，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呢？刚才在那哭，现在就在这笑。然后他说，对啊，就是刚才哭，现在笑。这是神经阶段开启，紧接着这一段之后，第二天马祖升堂，大家采起百丈，卷着席就走了。就是说的是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是说的马祖也就下座了，散了，就是马祖升堂。大家在这开始讨论佛法了，谁知道刚一升堂，这个马祖卷着席就走了，不是百丈卷着席就走了。然后马祖说，好吧好吧，大家散吧，下课了以后，这个马祖呢就跟着他跑到了，百丈就跟着马祖就跑到了这个马祖的方丈室。然后马祖就说了，哎，我刚才还没曾说，我还没说话呢，你怎么就走啊？他说，我昨天被你捏的鼻子好疼好疼好疼。他说，你这个，你昨天的那个，就是说的是你昨天的是像你昨天都注意到什么了？你昨天呢啊？你昨天的鼻子被我扭得疼，那你注意到什么了？你都就是昨天你就有啥事儿了？你注意到啥事儿了没有啊？你昨天你注意到有什么事儿没有？哎，昨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就意思就是马祖就是这个。白丈说的，哎，我今天的鼻子又不疼了。马祖说，哎呀，看样子昨天的事儿你是很明白的呀，这不是好话。然后百丈坐礼而退。这就是说的，就是我觉得马祖的意思是，活该吧，你就该挨着一扭吧，你就该被人扭吧，你就是欠吧，你非得被人扭一下子，扭得疼了才行，是吧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有马祖鼻孔，有马祖鼻孔的人多了。马祖的弟子可活泼了，别说那个了，就是邓颖峰连马祖的脚都压过去了。你以为马祖教徒弟容易啊？他自己几回生几回死，能从徒弟堆里还活着出来就不错了。你忘了，邓颖峰还把他的脚都给压了呢，扭他的鼻子算啥？这个就是百丈卷席了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吧。百丈卷席，百丈卷席意指如何？龙袖拂开全体现，龙袖拂开全体现，诗意如何？向王行处绝胡姬。百丈卷席这个地方，就是马祖他一上堂，百丈就撤了。这意指如何？这意指如何？百丈卷席就是说的是这个龙袖拂开全体现，龙袖拂开全。我觉得他用这些诗吧，说的这些，你只能咋解释呢？我理解百丈为什么一见到马祖就卷席啊？哎呀，原来这个东西一直在呀。就是说，你师傅是干什么的？师傅是要示给他的，要指示他的呀。这个师傅的作用是什么呀？就是指啊，有个东西可示啊。真有个东西可试吗？他当时的时候猛一了解，没有一个东西可试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一见师傅，哎呀，就是说的，就是那种遮掩，走了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这么说吧，不劳师傅也是为了救师傅，因为师傅是落草才给别人指，给谁指都是落草啊。百丈卷席意指如何？百丈卷席意指如何？龙袖拂开全体现，我理解龙袖拂开全体现的意思是，就是说的是，你看他就是拂袖而去了，你看他虽然是拂袖而去了，但是呢，他就是他为啥拂袖而去了？为啥拂袖而去了？这个事儿一直都是全体毕现的。他拂袖而去恰好全体毕现，并不是说他在那儿问了几句，师傅答了几句，然后他聆听了几句，然后开悟了，这才是全体毕现。他一直是全体毕现呢，他压根就不用见他师傅，他离开他师傅，他也是全体毕现，也恰是全体毕现，正好不劳他师傅了，龙袖拂开正好全体现。那诗意如何？这个地方全体现，这个地方啊，全体毕现这个地方啊，是容不得你怀疑的，没什么怀疑的。你怀疑不怀疑，就像是这么说吧，你眼前的东西就是你眼前的东西，你再躲它，你眼前的东西还是眼前的东西。 你眼前有座山，你躲不过去，他就一直在这儿呢。这就是向王行处绝胡姬，这都全体地陷了，还容得了你怀疑吗？有你怀疑的余地吗？在这个地方上大悟，然后说了，哎呀，在这捞磨什么呢？捞磨什么呢？哎，你见到什么了你就自肯，哎，这个地方是我放生命处，应该这么说，没个东西可啃，这里正是我的放生命处，也就是我见什么了，不是说了吗？空界，空界见无所见，这个地方是我的放生命处，这后面呢就是其他的因缘了。再看后面的吧，他的诗词很多，你看他说话文绉绉的，他的诗词很多，我中间应该是有所筛选，我留了一些都比较有名的，比较常见的，因为他的东西实际上很经典啊，就是林济宗留下来的好多就比较有名的，什么加州打大象，西河弄狮子啊，啥啥啥的，什么陕西灌铁牛啊这一类的，咱慢慢看啊，咱慢慢看，我刚才应该是贴了一段了吧。好的，打开 Word 的文档，咱现在看啊。诸侯上堂谓仲曰：“汾阳门下有西河狮子，当门俱坐，但有来者，即便咬杀，有何方便入得汾阳门，见得汾阳人？若见汾阳人者，堪于祖佛为师；不见汾阳人，尽是立地死汉。如今还有人入的吗？快须入取，免得辜负平生。不是龙门客，切记遭点额。”哪个是龙门客？一起点下，举主杖曰：“速退，速退，珍重。”很有那种急如律令的那种的味道，疾风电掣的那种味道，还也是有一点临济味儿的啊，有一点临济味儿的。汾阳，他不是到了汾阳吗？到了这个西河嘛，西河的道俗，西河就是在山西嘛，汾阳那个地方，汾阳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西河狮子，西河狮子这个就是他就是在门口啊，就是在门的正中间在那坐着呢，只要是来了就给你咬死，那你有什么方便能够进得来呀？就是汾阳门门口有个西河狮子。汾阳门下头有个西河狮子，就在那门口在那，就在门口的正中间在那坐着呢。你只要一来，他就会咬死你。看你怎么进来。那你怎么进这个门啊？你想进这个门，他就咬死你。所以你有什么方便进的呢？进得了这个门呢？有这个狮子，你一进，他必会咬死你。哎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凡是能够进来见汾阳的啊，就这样的人，那他就是诸佛诸祖了，堪于诸佛诸祖为师。就说是他可以就是给诸佛诸祖当老师了。你要是说的是你进不来的这个门了，在门口一看有个狮子，你进不来，就这种的人呐，你们虽然活着，你们都是白活了，你们全都是一堆死人。你们咋活的？你们还好意思吃饭？你们好意思睡觉？连个汾阳门都进不来，咋活的呀？活着干啥呢？糊里糊涂的。然后现在还有人能进来吗？现在还有人能进？要进快进啊！要进快进，要不然的话，省得辜负平生啊！这一辈子就辜负过去了。不是龙门客，这个切记掉遭点额，就是说的是鲤鱼跳龙门啊，你是有这个志气跳龙门的，那你就来，你不是鲤鱼跳龙门的那就算了，有没有这个能跳龙门的，来点一下，然后举起竹杖，举起竹杖说退，赶快散，珍重。脸皮厚，是够脸皮厚的。李靖活着全靠脸皮厚。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，要见就见，要不见你就活着是干啥的？怎么样啊？西河门的那个狮子怎么进去见呢？ 怎么样能够见到分羊，进入到门里头去见到分羊，还不会被狮子咬啊，还能够活着呀？你哄他干什么呀？他都已经打完一半了，再哄他，千座就忽忽悠悠过去了。千座过去了也不一定是个信佛的。上堂先圣云啊，再回到那个上堂先圣云，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一句门须具三要。啊，哪个是三玄三要的句？快汇取好，各自商量，还稳当也未？古德以前行脚，闻一个因缘未明，中间因缘未明，中间直下。饮食无味，睡卧不安，火急抉择，莫将为小事。所以大觉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想记他从上来行脚，不为游山玩水，看州府奢华，片衣口食，皆为圣心未通，所以驱驰行脚，抉择深奥，传唱敷扬。博问先知，高进亲近高德，盖为续佛心灯，少龙祖代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词儿，兴崇圣种，接引后继，自立利他，不忘先机。如今还有商量者吗？有计出来，大家商量。啊，词儿太多了，词儿太多了。应该是教下也是好手，所以说邻居啊，那个一句里头具有三玄，一玄里面具有三要，在这个地方上，在这个分羊善招禅师这里面是多有发挥的，多有发挥的。而且呢，就是临济宗的人都发挥不到他，都发挥不过他，发挥不过他。他能发挥，他也很活泼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上，他也算是中心了吧，也算是我的理解啊，我个人的理解。就是祖师大德说了嘛，说了一句啊，你说一句话，你说一句话里面要具有三玄门，三玄门就是这个就是有这个三玄，一句话里头要有这种三玄啊，要有这个三个玄，三种方面的玄，要一句话要有这三种方面的玄，一个玄呢要具有三个要点，要具有三个要点，要就是要害之处，要害之处。那么哪个是这个三玄三要啊？就是你要是说一句话里头需要有三个方面的玄，每一个方面的玄要具有三个，就是说的是要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句话里头有三玄，三玄里头有三要。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是要，就是哪个是三玄三要的句儿啊？就是你要说这一句话，你这一句话里还要有三玄，一玄里头还要有三要。哎，这个句子是什么样的句子？哪个句子能够是这样的一个具有三玄三要的句子呢？你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句子出来。这个地方你们要好好的汇取啊，好好的商量啊，这个地方还稳不稳呢？稳不稳呢？古德啊，以前行脚的时候啊，要是知道哪个地方要是有一点不明啊，他这个地方啊，他就这个什么了，他就一直在这儿，就是说的是餐啊餐啊餐，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香，这个急要把这个事儿给他弄整明白啊，急要把这个事儿给他整明白。所以说大觉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这个应该是说佛吧，要不然怎么叫大觉老人呢？就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就是说的是这诸佛诸祖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那个他们行脚啊参学啊，那个大觉老人呢，有可能是说的是佛，也有可能是说的是临济祖师啊，也有可能说的是那个行脚是干什么呀？是为了游山玩水吗？是为了看那个州府奢华吗？是为了就是吃个好的，穿个好的，是为了穿个好的，吃口好的，这都是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这些都是就是说的是他不是为这个，也就是弄这些的，他都是圣心未通，都是圣心未通的才弄这些东西，才捯饬这些东西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的是要不劳辛苦啊，该行脚行脚，该参究参究，有细细的地方啊也不能放过啊，细细的地方也不能放过，这样的话才好。什么传唱敷扬，博问先知，亲近高德，为这个大觉老人，也有可能是说他师父，也有可能是说他师父。 盖为续佛心灯，少龙祖带，心崇圣种，接引后继，自立自他，自立利他，不忘先机。现在还有商量的没呀？这几个词儿一说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词儿太多了，他的词儿。老师是哪一句的意思？不知道发的是什么，发错了。他说，看一下他的这个答疑的这个，如何是接出击的句？如何是接出击的句儿？是曰汝是行脚。僧曰：如何是变纳僧的句儿？是曰：西方日出外。曰：如何是正令行的句儿？是曰：千里迟来成就面。曰：如何是立乾坤的句儿？是曰：北俱泸州，长庚米，食者无贪也无嗔。乃曰：将此四转语验天下纳僧，才见你出来，验得了也。啊，这个僧人问的也是啊，我看一下啊。接出击的，什么是接出击的？接出击的呀？什么是接出击的呀？哎，你不是正在行脚吗？什么是变纳僧的呀？纳僧啊，有的是明的，有的是糊涂的，有的是有个东西抱着东西来的，有的是心无挂碍来的。就是说的是怎么变纳僧啊？哎，你看那个西方日出外，你看那个这个西方日出，汝是行脚，西方日出外，那个日出啊，就不在西方啊，不在西方，西方那个地方是不出日头的，如何是政令行的句儿？如何是行政令啊？行政令就是究竟的这个地方，官不容真的这个地方，最究竟的这个地方。哎呀，就是说的是千里迟来成就面。哎呀，千里迢迢的，就是过来了，拿出来的还是什么？还是原来的那个你，千里迟来成就面。没有瞒你什么。这个地方的话，诸佛祖祖一直都在说啊。你就这么说吧，你千里迢迢过来的，那不还是你吗？你千里迢迢过来想寻一个明白的，那你还是你呀。你现在不明白，你现在糊涂，你想要一个明白。你现在修心中心了，才发现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你想要个明白。你没发现的时候，那不还是这个你吗？这个你变过吗？如何是正令行的句儿？如何是立乾坤的句儿？就是这一句可以，就是有决定性意义吧。如何是立乾坤的句儿？立乾坤的句儿，北俱泸州，长庚米，食者无贪也无忧。北俱泸州啊，那个地方就是日子过得很好，很殊胜。那个地方无贪无烦无嗔，就是没有烦恼。那个地方没有烦恼，但是那个地方也不学佛。就北俱泸州的那个长的那个米啊，就是说的是你吃了之后，无贪也无嗔。北俱泸州那个地方，它本来就是那样的。北俱泸州不是说，比如说这么说吧，我们在这儿可能是不是吃了香积世界的，然后就哎呀，你看看，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，就几天香味不散，直到什么证得了什么，不是，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典故啊，就是维摩诘经，北俱泸州长庚米，食者无贪也无嗔，是我理解的意思是啥意思呢？北俱泸州那个地方啊，它那个地方的米吃了之后无贪无嗔，那很正常，因为北俱泸州本身那个地方它就没有贪没有嗔，那儿的人就不知道贪嗔是啥，所以你吃了米，你还是没有贪没有嗔。就是那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这个佛性这个东西是从来不变的，佛性这个东西是从来不增不减的，佛性这个东西是从来不垢不净的。
哎，您在家吗，老师？
啊，对，啊。
给您蒸了包子。
哦，谢谢，我在上课呢。嗯，好，谢谢啊，那个，啊，车钥匙放这儿，好，你要是干什么，你自己干就行啊。 抽签，我看看这个地方。然后他就说了，这个四转语验天下纳僧才见出来，就验得了也。抽签全靠钱做主，这个转语验天下纳僧才见你出来验得了也，就是这么，你就拿这四个句子去问他，你拿这四个句子去问他，你就能问出来他到底是什么样了。或者说就这么说吧，汝是出鸡接，汝是接出鸡，是如何是接出鸡的句啊，如何是接出鸡的句子啊，就是接引出鸡的句子，哎，你不是正在行脚吗？就这句话，这句话的话，他这句转语，他相气不相气啊？对这句转语，哎，你拿这个就能验得了他。这就是四个句子，反正是挺有招式的，挺有招式的。如何是接引出击的句子？你不是正在行脚吗？你就是行脚的那个呀，你就是那个行脚僧啊。如何是变纳僧的句？哎，那个东方日出，西方他那个地方是不日出的。如何是究竟语啊？如何是究竟语啊？究竟语，如何是究竟语啊？就是你千里迢迢的想要一个究竟语，你千里迢迢的跑过来了，千里迢迢跑过来的这个你还是原来这个你，你变过吗？如何是能够立乾坤的？原来有疑有惑，现在呢，脚跟站稳了，没有疑问了，没有疑问是增加什么东西了吗？没有。没有疑问并不是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地方是本来不增不减的，本来不来不去的。再来一段啊，这些东西都不得不说，因为它这个东西很有名，你知道吧，北俱泸州。还有另外一个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听不到佛法，听不到佛法，哎呀，这个你北俱泸州是八难之一，听不到佛法。北俱泸州它跟这个就是南瞻部洲，它的特点是这个特点，但是它也有其他的特点啊，它也有其他的特点，就是它为什么听不到佛法？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说它听不到佛法，它为什么听不到佛法？我觉得从前尾啊，从你这个角度说，北俱泸州的人闻不到佛法，北俱泸州为什么它那儿生长的米吃了的人无贪无吃，这个就不好解释了。北俱泸州那个地方就是圣地，就是殊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人他就怎么着他就没烦恼，就是这种的人。你我觉得从你那个角度不好圆这一句，不好解释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补充吧补充吧，补充的好。太舒服了，过得太舒服了，没有解脱的需要了。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？你看这几个都是，虽然是就是哎呀，就是像是问答呀一类的诗词一类的，但是都是很有名的。如何是学人着力处？加州打大象。如何是学人转身处？闪斧灌铁牛。如何这个？如何是学人？如何是学人亲切处？西河弄狮子。乃曰若人会得此山，此三句以便三玄，更有三要语在，切须见取，不是等闲，于大众送出，三玄三要事儿难分，得意忘言道一心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日菊花心。哎呀，我以为这个叫啥来？汾阳善昭禅师能说什么新鲜花样呢？原来也不过是说说重阳九日菊花心呀、啊。嗯，一听别懵，加州是什么地方啊？加州就是四川乐山。加州打大象，四川乐山有个什么呀？乐山大佛，乐山大佛。你想要着力，你去打，对吧？你打的念头死，虚如法生活，你去打打那个乐山大佛，你打多少次都没有用，你锤死他吧，你拿你的铁拳去锤他吧，把你的拳都锤破了，对他来说一点都没有用。就是加州打大象，就是你去乐去打，你拿你的小拳头去打那个乐山大佛去吧，你能打得动吗？有你打得动的地儿吗？有你用力的地方吗？如何是学人用该用力的地方？哎，你不是想用劲儿吗？你去使那个乐山大佛去吧，等你把乐山大佛锤动了， 咱俩在讨论如何用力，用不上劲儿，老师我现在用不上劲儿了，咋办呢？我现在用不上劲儿了，要不然我从头开始修吧。我修百座的时候劲儿可大，那个时候劲头可大，妄想也少，那个劲头可大，我现在咋用不上劲儿，啥啥啥的，觉得提不上劲儿啊，没有刚开始精进了，我再用用劲儿，要不然我再打个百座吧。都这种的妄想都打得出来，你用劲儿用来干什么呢？是你自己的心地未明，你还有个劲儿可用。永济铁牛镇黄河，对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学人转身处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的是陕府灌铁牛，就是说的是黄河呀，黄河到了陕西河南那一块啊，就开始那个水流就变急了，经常的是有洪水，就是为了防止洪水呢，就是用那个铁牛，镇黄河，用铁牛镇黄河，那个铁牛可沉可沉可沉的了，沉的不得了，沉的就是说用来镇水的，你想想那个多重啊，多庞大呀，多重啊，对吧？多庞大呀，多重啊！你想要转身，你转一个身，向左转，向右转，你去把那个陕西的铁牛，灌了水的那个铁牛，灌了铁的那个牛，陕西灌了铁的那个牛，你给我转转试试。那都是实心的灌了铁的大牛，灌了铁的大铁牛，你去给他转一个试试，你还想转身呢？你转个什么身啊？你有个身可转吗？还在这打妄想。如何是学人亲切处啊？你想亲切西河弄狮子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是说的就是山西汾阳他们那个地方啊，就是西河这个地方啊，特别擅长舞狮子，特别擅长舞狮子，特别擅长，我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这个西河这个地方本身就是这个就是有舞狮子的这个文化。你在这儿了，再怎么舞你都舞不过，就是这个地方本身它的特点就是舞文化，就是舞狮子。你舞狮子，你到处表演，你说你看你舞狮子舞得好，你到西河这儿你舞什么呀？到西河这儿你舞不了，因为西河这本身就是舞狮子舞得最好的。你到西河这个地方来舞狮子可舞不好了。如何是学人着力处？没有你着力的地方，没有你着力的余地，你着什么力啊？如何是学人转身处？你转什么呀？你怎么转呢？别转了行不行啊？就是别打妄想了行吗？咱不打妄想了行吗？如何是学人的亲切处？你还需要再要一个亲切处吗？你还需要再要一个亲切处吗？你还再要一个亲切处干什么？如果有人能够会得了这三句啊，那就是明白三玄了，就是这三玄就是在哪个地方用力，在哪个地方转身，哎，在哪个地方亲切。但是呢还有三要呢，还有三要呢，一句里面有三玄，三玄里面有三要。三要你可别忘啊，要仔细听啊，三玄三要啊，三玄三要这个地方啊分起来很难分，这个地方是有前提的，因为就是说的是我们省略了很多，实际上的话你要是在临济的这个语录下面你去看你就知道了，就是关于临济祖师说了三玄三要，临济下面的这些弟子啊多有就是讨论这个事儿。那么什么叫三玄，什么叫三要，当然是分成两派了，一类说哎呀没哪有什么三玄三要啊，另外一类说且需仔细，哎，就在这儿那个啥，所以呢就是他们就是争来争去打来打去，然后别的宗说你看你们自己都弄不明白这个吧，所以说就有这个，哎，到了汾阳善昭禅师这儿，汾阳禅昭就说了，你看这个事儿打来打去打了好几代了吧，都是大家一直在争论的，到底什么是三玄，到底什么是三要，对吧？就是在这儿分得很难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是说的是你都忘了，这个时候的话最亲切，最亲切。这个三玄三要这个地方上，你需要说得很明白很明白，但是你忘了它最亲切。就是说一句里面需要具有三玄，三玄里面需要具有三要，就是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就是说的是为人说了出来说法才行。你要是不能说，你一个句子里面要是不能包含三玄三要，那你就不适合出来说法。本来是这样立的，结果这个汾阳善昭蹦出来他就说了，这个一句里面本来就具三玄三要，你别以为你说了一个什么书圣句子他那里面才有的三玄三要，一句里面本来就有三玄三要，本来岂止三玄三要啊，九玄九要都不够，应该是万玄万要， 万全万要，一句里面明明该万象。咦，你看你看，重阳节到了，重阳节到了，重阳就九九重阳节，哎，菊花又开了，又是新一年的重阳节啊。大象，它那个象是那个象，一个单人旁的一个象。哎呀，嗯，对对对对，是的。诗为病翻苦餐，乃罢夜餐，有一比丘振膝而至，谓师曰：“会中有大士六人，奈何不说法？”言弃而去。师密记以记曰：“胡僧今夕光为法道分扬，六人成大器，劝请为扶阳。”他们啊，在这个病分这个地方啊，为病分苦餐，就是说的是，然后呢，就是还在这餐啊餐啊餐啊餐的，然后夜里了，然后啊，这个先休息吧，时间不晚的休息嘛。然后有一个异僧，有一个异僧就飞来的，空中飞来一个僧人，说了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会里头啊，本来有法身大士六个人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说啊，他就是不肯说啊。”护法神看着着急了，这六个人是明白人，他就是不肯说，他就是不肯说，不肯说。然后他以密记曰：“胡僧今赐光为法道分扬，六人成大器，劝醒为扶阳。”这就是，这是八卦，吃个瓜吧，吃个瓜。缤纷这个地方我没有仔细查，没有仔细查，忽略过去了，你们查一查吧。上堂，凡一句语须具三玄门，每一玄门须具三要，有照有用，或者先照后用，或者先用后照，或者照用同时，或者照用不同时。先照后用且要供你商量，先用后照你也须是个人使得，照用同时你做陌生当底，照用不同时你又做陌生凑不。师问如何是大道之源，僧问如何是大道之源，师曰：“绝天绝地密天。”曰：“如何得此？”师曰：“不识玄幽，不识幽玄。”看前面的这个吧，一句里头有三要，你一句话里面呢要有三玄门，每一玄门要有三要。这个呢就是说的是要有照有用，有照有用，照就是我们说的观照的照啊，我们说的记照照记，切记用力的那个照啊，就是那个照，就是观自在菩萨横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啊，那个照。智慧朗照，就智慧朗照，有照有用，有照有应。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是先照后用，有的时候呢先用后照啊，就是说的一个是体，一个是用。有的时候呢是照用同时的，有的时候照用不同时的，有的时候呢是这个先照后用，就是啊，这个有的时候是或者是照用同时，或者是照用不同时，先照后用且也要你共商量，先用后照，你也是个人使得，照用同时你做啊，就是说就这么说吧，就是一句话里头要有三玄，三玄里头要有三要，有的时候有这个地方呢有照有用，有的时候先照后用，有的时候先用后照，有的时候照用同时，有的时候照用不同时。那么先照后用这个地方呢要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啊，要跟你一块商量商量了。先用后照那也需要你是个，就是你也需要，就是需要是个人使得，这个需要是个人物使得呀，别是个行尸走肉啥都不明白的呀。先用后照你也需要是个人使得呀。照用同时这个地方既是照也是用，这个时候是同时的，这个时候如何敌对他呀？照用不同时那你又应该怎么对待他呀？你又怎么对待他呀？这是说的是用和照的，用和照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说是究竟，可以说是正体和起用。从师的这个角度就是正体和起用，从学人的角度就是方便和究竟，就是方便和究竟。 有的时候有方便，有的时候有究竟。你先究竟了，你再用那些方便，哎，就好了，就好了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地方就要跟你一块商量。先，你就直接上来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用这个方便用，然后再回到本体。哎呀，这些都没有什么呀，这些东西，这都是方便说。先上来，嗯，这个就是你的佛性，然后说这个也不可得，这就是先用后照啊。这就是你的佛性啊，哎，你可不能立这个东西啊，你可不能立这个东西啊，这都是如黄叶知晓而啼啊，这就是先用后照，先用后照，你可要是明白人你才能这样，你要不明白你不是就是着在用上了吗？既是照也是用，这个时候怎么抵对啊？这个时候就这么说吧，这里容不得啼也容不得用，容不得啼也容不得用，就是说，所以说你怎么抵对他呀？你怎么抵对他呀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就相当于他是，也就是这个时候没有妄想，容不得什么妄想，容不得你思，也不需要再说什么来应对他，照用同时，照用同时，你做什么抵对呀？那就礼拜了谢呗，礼拜了退呗，礼拜了退，照用不同时。啊，照用是同时的，有的时候照用是不同时，照用不同时的那种呢，你又各个的去怎么应付它呀？啊，凑合啊，凑合就是往上凑，往上凑跟那个抵对其实意思差不多。照用同时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对待？照用不同时，你知道是啥意思不？你这个地方你是怎么对待它的？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说的照用的。这要是不明白的，就容易蒙在哪儿呢？为什么说一句里面就有三玄？为什么说一玄里头就有三要啊？这是第一个懵的事儿。第二个懵的事儿，为什么就是说的这个照用？有的时候先照后用，有的时候先用后照，那不是都要有先照，不是都要先正体再奇妙用吗？啊，对吧？不是得就是说的是这个接引学人，不是得先方便再究竟吗？他怎么能一会儿先这样，一会儿先那样？他怎么来回啊？一会儿同时，一会儿不同时啊？这就懵了，这就懵了。这两个地方容易懵，一个是三玄三要这个地方上立了一个西河狮子，哎呀，人家一看吓坏了。再就是立了一个西河狮子，就是这个有照有用，这到底啥是照啊？到底啥是用啊？哎呀，你别管他照和用了，你再别管他了，就还是那个，就是说的是重阳九日菊花心，这多好呢。你就直接的进去吧，你直接进去，这个狮子就不吃你了，你在这左揣摩右揣摩，被狮子吃了。别上西河狮子的当。我记得是汾阳西河，你看看这个，你这个地方我都没有仔细查，西河也是在山西的，汾阳那个附近的，汾阳那个附近的。应该是我理解啊，这三个的意思应该是不是并州、汾阳、西河，就是他们三个是就是并州下面的汾阳，汾阳下面的西河，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要具体的查一查具体的地名。不是黄河，不是黄河。要不然咱们查百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汾阳善昭禅师啊，他就是西河的道俗把他请过去了呀，西河的道俗把他请过去了，然后他又叫汾阳善昭，那西河跟汾阳他们两个的意思就很相近了，他们两个都是指地段啊，就汾阳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善昭，当时的时候为什么汾阳出了一个善昭，是因为西河当地的这个信众非要请他过去去住持。啊，汾州有一个西河郡，你们去查一查，有一个网站上说汾州有一个西河郡，那个时候汾州下面有个西河郡啊。我们再看这一个，上堂谓众曰，复说法者须具实质同真，若不具实质同真，辩证不邪正不变，资素不分，不能于人天为眼目决断是非，如鸟飞空而折翼，如箭射敌而断弦，弦断故射地不中，折翼折故空不可飞，弦壮翼老 空敌俱撤，作末生是实质同身，于柱上座点出一同一致，一同一致，二同大事，三同三总同参，是四同真智，五同辩谱，六同具足，七同得失，八同生杀，九同阴吼，十同得入。又曰：于什么人同得入？于阿谁同阴吼？作末生同生杀？什么物同得失？阿哪个同具足？是什么同辩谱？何人同真智？孰能总同参？哪个同大事？何物同一致？有点儿得出的吗？有点得出底的吗？有点得出的吗？有点得出的吗？点得出者不吝慈悲，点不出来未有参学眼在，切须辨取，要识是非，面目见在，不可久立。你看看人家汾阳山椒禅师多能，那个一下子开出来的十玄门，什么三玄三要啊，都不够他。就这个大好的明明佛性开出来了十个，你看看啊。这个时候我眼前想到了神，那个菏泽神会跳出来说，这是诸佛之本源，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这是诸佛的本源，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就是这个。你看啊，再解释一遍啊，说法的人呐，三玄三要不行，三玄三要不行，要具有实质同真。不具有这个实质同真呢，那你呀、啊、分不出他的正，分不出他的邪，分不出他是好是坏啊，不能够就是说的是为众人之导师，你也不能够决断是非的。就像是鸟飞到空里面，飞到天空里面，但是它的翅膀折了。就像是这个箭啊，就是射那个目的地，但是它射出去了以后，它的弦儿断了，所以它肯定射不中，它的翅膀折了，它肯定啊就不能在空中飞了。所以说呢，那个射出去的箭那个弦儿要长，那个飞出去的那个翅膀要强要牢，翅膀要硬啊，嗯，这样的话呢，你才能够在空中飞啊，你才能够中得了那个目的地啊。才中得了那个目的地啊。所以说啊，说法一定要具有实质同真呐、啊。什么是实质同真呢、啊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同一个本质，第二个是同一个大事，第二个是共同的大事，第三个是共同参的东西，第四个是同真智，第五个是同普遍，普遍一切吧，然后是具足同。都具足，然后呢七同具足，七同六同具足，七同得失，八同生杀，就是说和失是同的，生和杀是同的，像是这个大阴吼的声音。像是这个大音吼的声音，时同得入，同就是说同诸佛诸祖一同得一同入啊、嗯，和什么人同得入啊？和谁同音吼啊？怎么样是生杀一样呢？什么物它跟它是就是得和失是一样的呀？哪一个东西是同时具足的呀？是什么东西它同时具普具的呀？是什么人他同时具备这个真的这种的智啊？是哪一个总是跟我们一直在同参呢、啊？我们参什么他参什么？哪个跟我们是同一个大事啊？哪个东西是同一个本质啊？还有没有参得出来的？有参得出来的不吝赐教啊，如果参不出来的，那你就是个瞎子，你要好好的辨取了。要辨是非呀、啊，要识是非，面目见在呀、啊。就是说的，你把这个东西要辨清楚啊！你在这傻了吧唧的站着干什么呢？你在这支着耳朵听什么呢？珍重吧你！真的，你师兄啊，你也好意思真着支着耳朵在这听啊、嗯？你自己这儿本来 都自己这本来都具足的，都没失去什么。你就好意思，你都修了新中心了，还在别人那儿去捞磨东西，还说善知识，还给人家顶礼，还要感恩人家，你好意思吗？真有好意思的。龙德府义这个隐吧，这个字应该隐里侯于师有旧，须承天赐治之，使三反不复，使者受罚。复制曰：必欲得师俱助，不然有死而已。师笑曰：老病夜已不出山，老病夜已不出山，借往当先护之，何必惧也？何必惧也？师曰：师诺，则先后为所责。师令撰设，且处庄曰：五先行以停浊而化，奢为收舍利其塔。就有一个人啊，有一个官啊，跟他就有救，就是老师说的，让他就是这个地方你去接，你得过来，请了他三次他都不去。后来这官生气了，就把这个使者狠狠的惩罚了。使者，哎呀，连滚带爬的过来了，哎呀，这一次啊，你怎么着都要去，你不去我就得死。哎呀，他就笑了，哎呀，就是我啊，我是因为有病，所以很久不出山了，我肯定会去的，你没事，你别，就是说的是别害怕，我肯定会去的，我借着你这个茬，哎，我就来了，说，哎，这可是你说的哈，你要走哈，行，那至于你是先走你后走，随你选择了，我先走你先走，随你选择了，然后哎，别急。吃一顿饭吧，吃完了饭，他就是这个是把衣服一整理，哎，我先走了啊，筷子一搁，圆寂了，没了，这个就没了。我应该是捡了不少，但是他留的东西，就是整体上来说的话，没有风轩燕昭留的多，风轩燕昭留的那个大段的更多。风轩燕昭留了可多可多，我剪了，但是我剪的没有风轩燕昭剪的多。风轩燕昭我是大段大段的往下剪了，反正他就是这个 style， 我剪了他也是这个 style， 没什么大变化。你是顶礼那个谁吧？你是顶礼那个汾阳善昭禅师吧？接着往下来，有一分钟我们就来。叶县归省禅师，汝州叶县广教院归省禅师，益州贾世子，若冠一益州宝寿院出家，受具后游方参守山。守山请念喽。山一日举竹臂问曰：换作竹臂即处，不换作竹臂即背，换作什么？师撤得至地上曰：是什么？山曰：虾。失于言下，豁然顿悟。哎呀，这个为啥要说这个呢？经典。他这个人啊，他是河北的吧，还是益州的，姓贾的。很小的时候他就出家了，然后那个受戒啊，之后他就游学啊，去参学啊，后来参到守山这儿了。守山有一天就拿着这个竹篦子举起来了，就那竹篱笆一类的那种的东西，竹篦子、竹帘子，就这种东西。举起来了，你说那是竹篦子吧，哎，你就触了，就是说明心见性，你就触了呀。你不说明心见性，我们来干啥来了？我们不是要明心见性的吗？啊，说它是个竹篦你就触了，不说举竹篦，它不是竹篦，你拿着它干什么呀？说它是竹篦即触，不说它是竹篦即背了它了，背却它本来的用意了。所以说它是什么呢？它抢过来掷在地上，说就扔在地上了，就是说的是叶县归省禅师一把抢过来扔在地上了，是什么？山曰：虾。哎，他在这个地方上豁然顿悟，瞎才好，就怕你不瞎呀，你就光想明啊，你这个光想明就让你变瞎了。今天的时间大家有没有修行问题？喂，有没有修行问题？时间到了，前面讲的还有哪个地方有争论的地方？ 修行上怎么样了？还在这儿支棱着耳朵听别人说？明心见性怎么样了？说是明心见性你就处了，不说明心见性你就背了，你前后后关照关照的怎么样啊？说你关照的好，哎呀，这那哪能说关照好，那不对。说你关照不好，你看我就知道你千座白座了吧。哎，有个师傅他就专门搞这个千座后的。你修千座了吗？修了千座了，你关照咋样啊？不咋样。你看看你修了千座连关照都关照不好，所以你这千座咋修的呀？你白修了吧？你修个别的吧，来来来，给你一个别的法吧，你去修这个吧，你看看你那个千座不管用啊。他说哎呀是啊，确实不管用啊，他就上了他的当，他就去了。你杨子涵支着耳朵听老师说，老师就说两个字儿：下课。没事就下课吧。
好的，那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，我们下个周四继续啊，继续喝老师的茶。老师晚安，各位师兄晚安。
晚安。